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我说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有别于前面，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是指点出给他的百姓的一条生路。那么这条生路从什么地点开始呢？这条生路从开始渴慕，里面有一种渴慕。渴慕什么呢？不是渴慕物质的丰富，不是渴慕家道的丰富，不是渴慕头脑知识里面的丰富。那个渴慕是什么呢？那个渴慕是对神的渴慕。以色列百姓从前遭遇到那么多的痛苦，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是对他们的肉体，对他们个人喜欢的世界上的东西，或者对他们生活上面的什么样什么样的东西，他们都要。他们要的那个方向是离神越来越远。这句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若是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今天我们的里面到底爱什么东西，就决定我们渴慕神，或者我们会就近神的这个距离到底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想脚踏两艘船，但是反过来讲怎么样呢？反过来讲到最后就发现说，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我们花了很多的银钱，我们怎么样呢？结果我们去追求，我们去买，我们去得到的东西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不能使人饱足，买了不足为食物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花了很多的精神、时间、钱财，我们去买的意思就去换一种什么东西呢？换一种不能使我们得饱足、不能使我们得满足的东西。好，没有关系。所以有人去追求世界的时候，人也没有办法去强迫人家叫人家不爱世界，没有关系。我只是有一个思想，就是说没有关系。等到有一天你花了你的钱，花了你的岁月，花了你的时间，眼睛一眨已经到了这个一甲子了，人生半百了，对不对？孩子也长大了，对不对？你发现你一生干嘛？到底为什么？那个时候内心深处有一种的渴慕，就像神的百姓一样，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年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意识，高兴这样做那样做，拜偶像，追求他心里所要的。等到了时候怎么样呢？到了时候人这个他有一种结果临到神的百姓的时候，让他们里面真是有一种渴慕，要寻求神。今天有很多时候人要走冤枉路，你拦也拦不住他。我们越是去拦住人家，我们越是去强迫人家，就让那个人到我们面前来的时候越装假儿戏。今天为什么神的儿女聚集在一起那么假呢？因为他自己做知道的这个不合圣经，但是到了一群人当中又要讲神的心意，结果怎么呢？只能够装假。但是反过来讲，假如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很真实的活在我们面前，他要去追求世界，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一样，怎么样呢？我们就只是当我们有看见的时候，神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分享几句，提醒几句，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也接纳他。我们不是接纳一个讲对神话语的人，我们乃是接纳一个真正神所爱的人。到最后怎么样？大家很真实，以后留下一个退路。就算我走进世界到最痛苦的时候，我要回来也知道回到什么地方来。我觉得神到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向以色列百姓讲这句话，因为神知道到了那个时候，神的百姓心里面会有一种干渴。一个人干渴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会抓对了就很好，抓错了就麻烦。举个例子讲，你嘴巴干的时候，对不对？喜欢喝可乐的就给你喝可乐嘛，喜欢喝茶就给你喝茶嘛，喜欢喝白开水给你喝白开水嘛，喜欢喝什么东西喜欢喝酒给你喝酒嘛。你干渴的时候，你知道别人拿给你喝的东西是对你有益吗？啊，今天我发现多少的人是干渴要寻求神，但这边讲说要就近水来。你干渴的时候，你真的需要的是水，这个水就是 H2O 了嘛。可乐的分子是多少？是什么？它就不是水，它只是一个liquid，它只是个液体。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渴慕的时候就近水来，结果别人给我们的是烈酒，别人给我们的是可乐的， 我常常在想，我说我有的时候真想把东方人的饮食习惯跟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为什么西方人的糖尿病比东方人糖尿病多？因为东方人从小不是吃可乐，西方人从小吃可乐的，他从小一天到晚吃水，他不喝可乐，你看他会那么多糖尿病的嘛。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和许多省的百姓，他已经里面有干渴了。但是要就近什么？就近水。这个水是什么呢？这个水是纯的 H2O。 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纯净的主的话。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是纯净的，从耶稣那边流出来的 living water， 或者是活水，就是 spring water。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分辨。但是下面继续讲的这个怎么样来就近水这件事情，我觉得神借着先知讲的蛮清楚了。他说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买怎么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呢？那一种的买不是用银钱也不是用价值，那种的买是什么呢？那种的买是用自己身体力行，我自己做，我要花什么钱今天我自己做，我需要花什么钱？那个意思就一个进到神的面前，那个水是什么？那个水就是后面讲的，要当就近我来，侧耳听神的话，侧耳听神的话，那又要来买是什么意思呢？付代价，那个买是我身体力行。当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愿意在那边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得做帮助。我们就活了，因为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这个肥甘，心中喜乐。今天很多人乱讲这些话啊！你来听神的话，什么叫神的话呢？就是我解释给你听的话。听了以后怎么样？心里有满足吗？没有，头脑里面有点知识的满足啊！我懂了嘛，自高自大有没有？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神的话叫人活。今天让我们心里面得到保住什么呢？我们自己在听了神的话，我们愿意去买，我们愿意不是用钱，不是用什么东西，我们真指自己身体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遵行神话语以后，慢慢开始的时候是付代价，好像付出很多，但是慢慢怎么心里面就得保住。这个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讲，一个人真是愿意遵行，要爱太太，举例来讲，新的主意，他说主的话要我爱太太，不管我太太顺不顺服我。他说我太太从前根本不敢不顺服我，只是我爱太太跟我太太不得不听我话那个之间的比例起来的话，好像太太不得不听我话的成分更多，我爱我太太的成分比较少。他说我既然信主了，神的心意是要我爱我太太，我就来爱我太太。以后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大爹，听神的话真的很吃亏。我说是啊，你刚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吃不吃亏啊？光是钱拿出去还没看到任何的回报，吃不吃亏啊？不吃亏，这是投资怎么吃亏呢？将来会有，我这个眼光不会错，对不对？将来我这个钱投资下去以后，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好，今天上帝要你投资爱太太，你只是那个利润还没享受到，那你怎么就觉得吃亏呢？他想想也对啊。我说好，我说我别的不讲，我只问一个，一直觉得吃亏，听神的话吃亏，这个叫买，这叫付代价，是不是这样啊？我要问一个问题，今天你们夫妻家庭里面的关系比从前和睦了呢，还是更冷冰呢？他说哦，现在这多了吧，从前冷冰冰了，是这样。那我说花得来花不来呢？哎，从这角度看是花得来的嘛，但他能够讲出吃亏，那就是买，但他能够讲出说值得，那就是保住，是吗？今天人能够有个真实的经历，说我听神的话吃亏，但是这叫买的过程。但等到有一天，他说我值得，那就是保住的结果。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刚开始了，我们刚开始追求，哇，真好，对不对？真好的，付学分费啊，什么七七八八花时间搞半天，哇，真是啊，很值得，对不对？到最后怎么呢？碰到人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家庭幸福增加点没有啊？没有，自己生命成长点没有？没有，那是什么？那是花，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 用劳碌得来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干渴，但是他们追求就是一种付出，他们追求就是用劳碌所得来的，他们追求就是用他们花钱，到最后怎么呢？为什么搞了个半天都是对自己的家庭生活也没有帮助，对自己生命成长也没有太大的帮助，跟人际关系的改善也没有什么帮助，得到人生智慧也没有什么帮助，像耶稣的这个这样一个行为也没有任何帮助，这些东西花钱或者用自己劳碌，什么叫劳碌呢？哇，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些东西很劳碌的嘛，但是得到什么能满足吗？还不如说听我话，听我话，就近我，听我话，就是说就近我，不用勤钱买。我说只有一个，我在这边的看，我在这边给我的体会，我在讲我的体会，大家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去读，神会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到底我们买是买什么，用什么买，既然不用钱买，既然不用劳碌买，用什么买？用我们里面真心愿意实践来买到神话语的甘甜。救主怜悯我们。而且这个甘甜是什么呢？这一个真正的宝座就是大卫的应许。什么？就是有一天神应许大卫，将来他的后裔必定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来治理，来管理神的百姓。到有一天怎么样？到有一天你会发现，真的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后裔。有一天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的人生是由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的。任何的难处，任何的痛苦，耶稣替我们背负。你说我们怎么不自在？但今天多少神的儿女怎么样？用劳碌的，或者花银钱去买那个不能保住的，到最后怎么样呢？凭自己的头脑，凭自己的以为，坚持自己所做的，搞到最后怎么样呢？搞到最后不信耶稣以前怎么样？信耶稣以后再怎么样？因为什么呢？信耶稣以前自己做主，不信耶稣不信耶稣以前自己做主，信了耶稣以后也自己做主，对不对？而且还多了一套武器，左边有枪，右边有刀，是不是啊？别人一讲不合圣经，拿出来砍，拿出来打，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结果怎么样呢？还是完全自己做主，他会平安吗？他会满足吗？这样的人会吗？你看看，充满了这样的人，你去看看。但是的确也有就近耶稣来的怎么样呢？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就是就近水来的。什么叫听他的话呢？听他的话不是用耳朵听，听他的话怎么样？比如说很简单嘛，丈夫你听不听我话，太太你听不听我话，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讲的话你们去做嘛，是不是？我说我很听太太的话，人家说你怎么听啊？我太太讲的话我通通都懂，只是我没去照着做，这叫听太太的话吗？啊？什么叫听耶稣的话？什么叫你们就当留意听我的话？听我的话不是听懂了神讲什么话，听话的意思是你讲了我就做了，不是吗？今天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你讲了我都懂了，但是一样也没有做，你说我很听你话，这个 make sense 吗？这个合理吗？但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信耶稣的人说我听耶稣的话，因为我听懂了圣经里面什么东西，但是你真的照了做完没有？说我听神的话，听圣经的话，这样的逻辑理论成立吗？听话就是遵行，就是埋付代价买，这是不是用钱，不是用什么，是要用我们的心。这是第一段我要讲的。第二段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第二段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要把握住机会，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用后面的两句话来讲来解释：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寻求耶和华呢？就在我们还没有死以前，我们的定义是在我们还没有死以前，在我们生命还有的时候，什么叫来寻求耶和华？什么叫相告的时候来求告他？就是一个前提，就是放下我们自己的道路，除掉我们自己的意念啊。今天有多少人说我们寻求神，但是用自己的意念在那边寻求神，有没有？哎，看看神圣经里面的话跟我的想法一样的话，我就拿着圣经里面的话都来坚持我的意念，对不对？ 今天我们自己选择了很多道路，想要做的事情怎么样？哎，我们来看看，看看神假如讲的话怎么样呢？跟我的选择，跟我走的道路一样的话，你看我就跟他讲，你看，你看我走在神的道路上，选择性读经，从来没有真正悔改。我说什么趁着可以寻找的机会去寻求耶和华，就是离弃自己选择的道路，就是脱离自己那些意念。今天我们要内心深处寻求神，就是要悔改。今天我们人世人太坚持自己的道路，太坚持自己的意念。今天不但是世人不信主的人，今天信耶稣在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人坚持自己的道路，从来不放弃自己的意念。这个难处在哪里呢？其实寻求神的难处真最最难的在哪里呢？我觉得寻求神很容易，神一直等在那个地方，张开双臂在那边欢迎我们。那么为什么那么难呢？因为我们老是要神按照我们的方法来爱我们，我们要按照神，我们要神按照我们的道路跟我们走在一起。你说有可能吗？我们老是要神跟我们一样的想法，我们老是要神走我们已经决定的道路，我们要的是屠杀，我们要的是偶像。我已经选择要这样走了，神啊，你在我选择的路上来保护我。神啊，我有这样的想法了，神啊，求你用的能力来成就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吗？这叫寻求神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意念高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我们看不见神的道路，我们就肯定自己的道路，不愿意离弃。我们看不见神的意念，我们怎么可能放下自己的意念呢？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道路是什么？以色列人真的没有知道过神的意念。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是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的服侍神，让他们可以按着神的律例典章来过生活。因为神要颁布给他们律例典章，神知道他们在埃及，神就是颁布给他们律例典章，他们也没有可能去遵行。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一种不得释放做奴隶的环境的里面。神要把他们救出来，让他们过着一种崭新的生活，走一个完全跟埃及或者大河那一边人所过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让他们享受真正的平安喜乐，能够有神同在一切的恩典。但是以色列人他体会这个心意吗？不体会这个心意。他们要的是什么呢？他们要的是不是过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按照神的心意过生活。他们很多的什么还回想到什么？还回想到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吃肉的那种情形啊。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坐在埃及肉锅旁边吃肉的这样的意念，要神来满足我们这样的意念，神有可能吗？神的心意是要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从这个世界里面彻底的带出来，要给我们过着一种真实世人所羡慕的生活。但是今天反过来怎么样？今天有多少的人羡慕世人的道路，羡慕怎么样呢？羡慕世人的意念。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要神也来满足我们的意念，满足我们的道路，是吗？神明明知道这样做是让我们再受捆绑，再被挟持，再做奴隶，神会这样吗？但是在这里神提出一个，就是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假如你们真是愿意按照我的心意行的话，有个什么结果？第一个，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得保住，你们做任何事情你们还有余种。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比如好，我现在种庄稼，对不对？我收成很好，这个收成好不但够我自己吃，还有多，不但有多还可以留下种以后再种。今天我们山上人很有意思，讲一句话我从前不太懂的，王老师今天收成很少啊，吃的没有，只不过留了一点点种，明年还可以种。什么叫收成最坏呢？种下去没有收成，不但吃的没有，连种子也收不到，这最可怜的。今天我想想，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他自己保住吗？ 没有保住，他有的可以跟人家传，像种子一样，生命的种子可以跟人家传的也没有，贫穷。但是一个真正按照神的意念，一个真正放下自己的意念，离弃自己的道路的人怎么样呢？他愿意按照神的意念，按照神的道路走的人怎么样呢？到最后你会发现他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这个结果是他有种，而且他自己也得保住。在生命的现象里面是怎么样？在生命的现象里面很稀奇，大山小山怎么样呢？必在你们前面发声歌唱。哎，你知道哈，这个当以色列人要归回哈，从巴比伦走路归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山这个大山小山向他们欢呼，什么意思啊？走山路你们走过没有？很痛苦的。但是今天大山小山好像让他们在花轿上一样，这样的一种的感觉，那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真实走在神的路上，这个跟随神的意念的时候，前途任何的高山小山拦阻，都在那个地方成为可以歌颂的。这是件稀奇的事。我们在泰缅边界的服侍，多少人觉得这是大山小山，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在里面享受那种的感觉，就是大山小山在里面欢呼，不是吗？什么叫做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呢？田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不出庄稼的地方，田野是个什么？田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呢，你会发现它居然拍掌。其实今天我们人生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高山田野，或者有蒺藜，或者有什么东西呢？或者有这个荆棘、蒺藜，是不是啊？这些东西，你到最后发现那些荆棘，松树长出来代替这个荆棘，因为荆棘是不能盖房子的，松树可以盖房子的，你知道吗？啊，对不对？这个蒺藜什么呢？蒺藜是不能吃的，番石榴是可以吃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常常有许多的荆棘、蒺藜，对不对？长了一身，对不对？一天到晚吃人家，也不能够满足自己。但等到有一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顺着神的意念被他引导，对不对？我们欢欢喜喜的怎么样？我们欢欢喜喜的出来，平平安安的蒙引导，走在神的意念道路上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不一样，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来代替了，松树代替了这个荆棘，番石榴代替了蒺藜，而且怎么样呢？我们前面看起来是这个旷野田野，跟什么呢？跟高山小山的难处，但却成为什么？却成为欢呼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的实际的光景。我们真实，我们信了主以后真实有这样的经历吗？假如没有，没有什么呢？没有的意思就变成说，我们劳碌，我们花很多的钱去追求买了一些没有用的东西，而且不是神心意的东西。第二个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光景呢？我们没有这样真实的光景，我们还不愿意离弃自己的道路，还不愿意除掉自己的意念，来让比我们意念高，来比我们道路更高的神的意念跟道路来代替我们自己的看法。以色列人从前已经经历过自己做主，如同迷路的羊一样这样的光景，遭遇到一切的痛苦。现在神向他们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应许跟挑战：你干渴，你就来听我的话。听我的话就是听神的话，就是按照神的话行。今天我觉得这个意念很甘美。我们常常说我听你的话，但是呢，不照你的话去做，这个绝对不叫听你的话。求主怜悯我们。经历很多的时候，神的意念兴起的时候，跟我的意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除掉自己的意念呢？有的时候神要我们走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走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离弃自己已经走了很远的道很久的道路呢？耶稣到世界上来，到底是要别人听他，还是他要听神？我们好好去思想，耶稣到世界上来就是走一条他想走的路，还是走一条父神要他走的路？假如走他自己的路，他真的能干，可以行神迹，然后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代替了他行事，因为父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他就愿意按照父的意念父的道路去顺服。若是可行，将这苦悲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要照你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内心深处真正跟随主的祷告。假如是，感谢主，我们就要经历，我们要经历什么呢？我们要经历我们所做的不但像种子一样可以流传下去，而且我们所做的也成为我们真正内心的满足。我们今天都祷告。